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树莹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都讲警员上通缉。澳洲内政部指去年11月以来无法技术移民邀请。香港航空增加直飞墨尔本市航线。澳洲四成投资者因资历过高被拒。树莹已将携带电动单车及电动滑板车搭火车地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莹消息。树莹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声称，香港警察对他发出的逮捕令是荒谬的，因为该国当局正在追捕19名他们所讲的颠覆组织的海外成员。这位中国研究教授在2017年在前往中国考察时曾被拘留了10日，他现在因参加组织海外民运人士团体香港议会而遭香港当局悬赏20万港元，即39000澳元通缉。香港警方7月25号宣布原航通缉19名境外活动人士，称他们在海外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香港议会，违反北京实施的国家安全法。除之前已被通缉的活动人士袁公仪、何良茂等4人外，美国知音前普通话组主任龚小霞、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等15人亦受到原航20万港币通缉。他们被指控帮助组织或参与这个主要以加拿大为基地的组织。香港当局称，该组织旨在颠覆中国在前一年数月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在2020年强加给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下的国家政权。香港警方表示，该组织试图以非法手段推翻中国和香港政府，对该组织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可能会发出进一步的通缉令。澳洲外交部长王英仪上个星期六表示，澳洲政府强烈反对这一通缉令。他7月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的一份帖子中写道，言论和集会自由对我们的民主至关重要，我们一直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广泛和域外适用表示强烈反对，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目前生活在墨尔本的前香港人权律师杨建锋亦曾在2023年6月遭香港警察悬红20万港币通缉。肯培丽消息，澳洲内政部和移民部长帕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公布在年度移民计划中分配给各个不同永久移民类别的名额数字，因为有警告说延迟导致一项关键的技术签证计划停滞不前。澳洲政府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没有发出基于评估积分的申请普通技术移民签证邀请，这一延迟被描述为该计划历史上史无前例。移民专家敦促帕克部长宣布本财年度永久移民计划，包括各个技术移民类别和家庭团聚类别的规划水准，签证名额分配的明显暂停被于旧为导致以基于积分的普通技术移民类别签证邀请遭延迟。澳洲移民研究会会长法弗利特表示，联邦政府发布的计划已经过时了，2025-26财政年度已经开始。他说，自2024年11月以来，我们没有进行过普通技术移民邀请，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我们的代理人和律师的极大担忧，令他们无法为客户提供适当的建议。这个也给一些无法规划未来的客户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独立技术移民签证仅根据移民在积分测试中的分数，从提交申请意向书的人士中发出邀请。范弗利特指称，以前每隔几个月就会发出邀请。内政部表示，正在考虑永久移民计划的设置，因为政府消息人士将发出邀请以来的8个月间隔归因于该计划的定期性质，而不是暂停。内政部发言人说，如果在新的计划年度7月1号开始之前，没有就永久移民计划的规模和组成做出决定，则该计划将预设为上一年的设置，直到政府做出新的决定。在2024-25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定下的185000个移民名额，其中包括132200个技术签证类别名额和52500个家庭团聚类别名额。墨尔本消息，为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维州艾伦工党政府与墨尔本机场达成协议，将香港航空 Hong Kong Airlines 引入墨尔本。维州经济成长与就业厅长皮尔森说，从12月开始，每个星期将新增3班直飞墨尔本的直飞航班， 每年将为香港和墨尔本之间的旅行提供93,600个额外座位，这个将进一步促进维州的旅游经济。而在这次协议签署之际，墨尔本机场宣布其2024-25财年国际游客吞吐量创纪录的达到1,190万人次，比上一财年增长超过 8.3%。 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中，88,000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维州消费总额达2.41亿澳元，预计该市场将大幅成长。到2029年，维州预计将会接待148,300名来自香港的游客，增幅达67%。而随着航空货运能力的提升，新增航班亦将为维州的出口商提供了更多进入香港及亚洲其他市场的管道。该协议是香港政府700万澳元维州旅游与合作伙伴计划资助的最新协议。该计划是经济成长声明中的一项举措，旨在令到行业合作伙伴与政府投资1:1匹配。自该计划启动以来，与亚科同 Alpine Resorts、Victoria 等伙伴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澳洲旅游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维州创纪录的400亿澳元旅游经济支撑了288,800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183,800个直接旅游业岗位，近30%中在酒店、住宿和零售业。而大型活动亦在持续吸引游客刺激消费，进而促进当地就业和商业发展。香港航空公司总裁说，这项新航线不单只为乘客提供更具竞争力的高品质出行选择，还将满足商业和休闲旅客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深化香港与墨尔本之间的贸易、文化和旅游联系。综合消息，一项最新研究显示，40.3%澳洲出身的应聘者求职失败的原因是资历过高。一些专家表示，求职者必须针对每个申请职位量身定制简历，且应省略可能不利于申请的高学历信息。职业专家埃尔森说，隐瞒不是撒谎，我称之为掩饰信息，你绝不能撒谎，但必须确保简历和职位描述相匹配。我建议将所有与职位无关的信息都省略掉。但 Workable 首席执行官埃米斯警告，不要刻意隐瞒学历，因为背景调查会暴露遗漏信息。他建议求职者应如实列出所有学历，并解释为何不应因此避拒。埃米斯说，求职者要寻求低于自身资历的职位，需要提供背后的合理原因，例如长期休假后重返职场、家庭或个人需要灵活工作安排，或希望降低压力以维护心理健康。 Workable 的研究对象为澳洲出身的求职者，但数据显示，长期移民在澳洲居住5年以上中，亦有 37.5% 的求职者因资格过高被拒。埃尔森建议，那些看起来学历过高的求职者可以尝试主动联系招聘者，因为 90% 的职位不会公开发布。 Workable 的研究还发现，大约 27% 的求职者获得的职位低于他们最初申请的岗位。埃尔森建议，被安排到低于申请职位的岗位时，求职者可以先考虑接受，作为通往理想岗位的跳板。虽然消息，由于担心锂电池可能引发车内火灾，新州政府正考虑禁止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进入树林火车站与地铁系统，临时今年最快9月起实施。这个星期，一张出现在树林火车站的告示牌写道，请勿携带电动单车、电动滑板车和电动滑板上火车，某些锂电池可能存在火灾风险。这张告示牌由单车爱好者分享至网上。不过，新州交通厅澄清，该告示牌的设立为时过早。新州交通厅长格雷厄姆表示，州政府正在严肃考虑采取临时禁令，直到相关安全法规趋于完善。在这个星期同利益相关团体举行的简报会上，新州交通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计划从9月1号起实施禁令。电动单车通常配备锂离子电池，这类电池已成为消防部门高度关注的潜在火灾来源，特别是在夜间充电时，电动单车与滑板车的充电器频繁引发住宅火警。 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